境界跟我们心中的想法都可以把它归纳到这六句，六句当中，六句就是当一批啊，当一批这六句。那什么叫做当一批呢？我们就看底下的解释。当就是相当啊，就是境界跟我们心中的理解它是吻合的，是相当的啊。就譬如说下面的解释说，是众生我们也是众生想，或者是实在不是众生，我们也知道它不是众生，就是外面的境界跟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一致的，是一致，就叫做当。那么疑呢？疑就是外面的境界，不管它是众生或者是不是众生，我们心里面都怀疑它，不知道是或者是不是。这个就是归疑的二句，就是实是众生心中疑，是也非也；实非众生心中疑，是也非也。这个通常是疑的二句。那这个批的二句，批就是不正当、不相当的意思，就是外面的境界跟我们心中的想法正好相反，这就归到批的二句。我们看底下的解释说，实是众生心中觉位，非众生想啊，他实在是众生，可是我们心里认为他不是众生啊，真正的这样心里面是这么想。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实非众生，他实在不是众生，可是我们心中想他一定是众生啊，我们的认知就认知他是一定是众生，就是外面的境界跟心中的想法正好是相反，这就是归辟的二句。一切的外面的境界跟心中的想法都可以把它归纳到这六句当中。那么底下我们再看构成这一条罪的最主要的因啊，因缘就是杀心，有这个杀害的心。我们看23页最后一行，杀心为恼害前进，怨其命断，正是业主。这个杀心呢，就是希望对方命断死掉，这个正是造业的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缘就是杀心。那么由此恶心和自身行杀和叫他前死，那种种这个都是杀心。那么杀心呢，我们翻到24页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叫做通心，一种叫做隔心。通心就是没有他所杀的境界，没有特定的对象，就是通一切人啊。举个例子，就像那个日本东京地铁那个麻原彰二在地铁里面放毒药，那一种放毒药杀生的那种心就叫做通心。他没有确定是哪一些人，就只要碰到的，那他们死他都是他杀的对象，这就是通心。那么隔心呢，就是有所区别，他要杀的是这一个人，是有鉴别的，这叫隔心啊，有所隔别。那我们看通心，通心就是谁有死者都犯这条重罪啊，只要有死的就犯这个重罪，都无死者，如果都没有死的话，就犯方便罪啊，犯方便罪就比较轻。那么隔心呢？隔心他就是要杀魔甲啊，譬如说他要杀魔甲，结果他一杀，子弹打到旁边去了，就杀到魔乙，杀到另外一个人，这样。可是那个魔乙不是他杀的对象啊，不是他杀的人。那么这个魔甲才是要他杀，他才是他要杀的。结果这个魔甲呢，与这个魔乙，对这个魔乙被杀死的不是他杀的对象，那么我们就看底下的解释说，与彼人本无杀心，对这个魔乙他本来是没有杀心，没有杀心，所以不结罪，就是对这个人他没有杀心，不结根本罪了，不结这个重罪。可是这个偶义大师的《无相戒经》里面有解释哦，他说你对这个人没有杀心， 当然不结这一条杀戒的重罪，可是你那个杀业还是要偿还哦。你故意杀就要故意偿还，你误杀的话就要误偿哦。啊，你误杀将来也是要被人家误杀，也要误的偿还。这个是五相戒经啊，藕益大师有这样的注解。不过我们这里的解释就是，与彼人对这个魔夷没有杀心，所以不结这一条重罪。那么与此人边对这个魔甲，他本来是要杀这个魔甲的，结果没有杀到他，所以对魔甲这一边与此人边呢，容解方便罪，仍然结这个方便罪。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有杀心，有杀害那个心，所以要解方便罪。虽然没有杀到魔甲这个人，可是也解方便罪。这个是指的第三个缘啊，第三个因缘。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四个缘，就前人命断啊，就是对方死掉了，那么死掉了就结成这一条重罪了。那么前人命断则，下面藕益大师有解释，为色心连持相续不断，名为命根。什么叫做命根呢？就是他的色心啊，他这个身的四大还有五蕴，四大五蕴是接续不断，就叫这个人有命根呢，他的命是相续的。那现在今此不得相续，故成杀业。现在我们让他的命根不得相续，不得继续下去，所以就造成了杀业这一条罪。那么底下藕益大师又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现生当中看到对方命断，还有一种是杀了之后自己先舍命，那么对方才命断啊，这两种情况。那我们来看看藕益大师的这一种解释。前人命断，那第一种情况，于现生中见彼命断，就是我们把他杀了之后，我们就现生当中看到他命断。如果自身有戒，哦，我们自己有菩萨戒，前人命断，前人你看到他命断了，就结重罪，就结了这一条菩萨戒的重罪啊。那么自身舍戒之后，如果我们自己舍戒之后，前人命断，譬如说你杀了这个人，他还没有死，你就舍菩萨戒啊。那你就惭愧说，当一个菩萨不应该这样，就把这个菩萨戒舍掉。舍掉之后，对方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就在舍戒之前结方便罪。你在舍戒之前有这个杀的行为，虽然他还没有死，可是要啊，就是结方便罪。后命断时，就是舍戒之后这一段时间呢。啊，是无患，因为命断的时候呢，这个杀的人呢已经没有菩萨戒体，所以就不结这一条菩萨的根本重罪，但是还是有世间法的性罪，还是有世间法的性罪啊。这个只是指这个舍戒之后这一段时间呢。不结这个菩萨佛所赐的这个遮罪啊，只是不结这个遮罪，那个性罪还是有这个世间的华丽还是要判你的罪啊，还是要判你的罪。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先自舍命彼方命断啊，自己舍命之后对方才命断。譬如说他杀了这个人，自己觉得很愧疚，就从十楼上跳下来，自己先死掉，对方还没有死，他自己先死了，就下面又分为后生自意宿命，就是他的后生记得他过去是所造的这个杀业，或者是他自己记得他是受菩萨戒的人，后生自意宿命，就是他有宿命，他记得过去的。那彼人认识命断，或者是更加方便令断，这个通通结菩萨戒啊，通通结重罪。 因为这个菩萨戒体呢，死后并不消失啊，所以他记得宿命，他虽然舍命，他还是有菩萨戒体，所以就结重罪。如果不忆宿命的话，他不记得他的过去了，比人认识命断，比人认识命断，那也是要结重罪。同样的，因为菩萨戒体死后不失，结重罪。那如果不忆宿命后更加方便令断，当知不因前方便死，这就结轻垢罪。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一个被杀的人他后来也死了，可是他的死不是因为他前面的那个杀的行为而死，是后来有另外一个行为让他死掉，所以对于他前面那一种没有把他杀死的那个杀的行为，就结轻垢罪，结轻垢罪。那么在后面的情况就是后加方便由树叶牵不自抑之，那么如比丘痴狂心乱及病坏心，那么这个就是无患，就是说比丘在杀的时候他就狂乱了，他就狂乱。那这一个人那这个比丘为什么会狂乱呢？就是由于过去的业所牵引的缘故啊，所以他在杀的时候心中狂乱，因此呢对方后来有另外一个行为让他死掉，那就不患啊，这比丘就无患啊，就今生来说他心狂乱了，所以就无患罪。那么底下的开源我们看看这个开源哈，若菩萨未登不退，或由业报因缘得痴狂心乱等病，作杀方便者如下开遮。就是说菩萨还没有登到不退地，或者是由于业报的因缘让他自己发狂痴狂心乱。那这痴狂心乱啊，各有五种原因啊。我们就简单的把那个原因讲一讲，譬如说亲离死尽，所以发狂，他的亲戚在火灾当中通通死光了，他就发狂；财务失尽，他的财务破产了，发狂；田业人民失尽啊，这个地主的田业人民通通失去了，发狂；四大错乱，他的这个神经四大错乱，先世业报或者他过去的业报让他痴狂，那么后面呢心乱呢，心病坏也各有五种原因。总而言之，他就是发狂，自己没有理性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就有下面的开支。好，我们看一看，见火而作啊，如今无意等都不自意有菩萨戒，这个无患啊，他发狂了，看到那个火就像金子一样，那样很欢喜的过去要拿那个东西啊，或者是自己都不知道有受菩萨戒，那这个就无患。这样的话就是患杀就无患，或者是狂乱之时作杀方便，得本心后比人命断。就是说他疯狂的时候他做这个杀的行为，后来他清醒过来了，对方才死掉，那么这样呢也无患。为什么？以他那当时做杀的这个行为当时的心理状况为准，因为他当时在做杀的时候是狂乱的心态，所以无患。虽然他得本心以后比人命断，但是这也是无患啊。不忆宿命虽作杀生，与狂乱心坏同科，就是说不记得过去了，不记得过去。那虽然他过去做杀生，但是这个也和狂乱心坏是同一个部分，归到同一个部分，就同科，也是无患。譬如说像我们吧，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记得了， 我们过去或者有做杀生的行为也不一定啊，可是我们都不记得了啊，也不记得我们过去是受菩萨戒，种种都不记得了。那么这一种情况呢，过去所做的那个杀生的那一种行为呢，就不结罪啊，就无患。那么底下仍然患重，底下仍然要结重罪哦。那我们看一看，自觉是受菩萨戒则杀心害命，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受过菩萨戒的人，这样的话来杀心，来杀，有这个杀心来害众生的命，杀害众生的命，这就是判重罪哦。啊，譬如说我们这一世虽然没有受菩萨戒，可是你记得你过去曾经受过菩萨戒的人，这样的话来杀害众生也犯重罪啊。那么为狂乱时作杀荒变，狂乱之后比人命断，这也犯重罪哦。哦，你没有发狂的时候，你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杀对方，杀了之后你才发狂，那么对方也就死掉了，这样你还是犯重罪，这一个人还是犯重罪。为什么？你当时杀的时候你的头脑是清楚的，那个时候并没有狂乱，所以总而言之是以你杀当时的心态来做你判重罪或者是无罪的标准啊，以杀当时的心理状态为准。后面再说，得本心后更加荒便，令命断则也犯重罪。好，就是说你狂乱之后，你狂乱的当时杀对方，你杀对方是狂乱，那么杀了之后，哎，你就醒过来了，得到本心，就是你的心清醒过来了，回乎理智了。那么回乎理智之后，你再给他一刀，你再更加荒便，让他命断。这样让他命断的原因是你得本心以后，你恢复理智了，让他命断，所以要判重。一知宿命做杀生则容患重，哈，这就是刚刚讲的，知道宿命做杀生，这就是患重罪。底下啊，以上是把那个罪的重轻啊，重轻情况啊，把它说过了。那有关于这个性遮判性遮呢，我们在下篇呢啊，就第一条戒我们也来看一看，在208页啊，208页。208页的上栏有性遮二业，性遮二业，这就是李元敬居士把它归纳啊，归纳到这里，不受戒则但得性罪啊。如果换这一条杀业的话，不受戒的人，不受菩萨戒的人但得性罪，以受戒则以受过菩萨戒的人兼得性遮二罪，不但得性罪也得遮罪。这个性罪呢，就是在世间华它的本性就是恶，杀本性就是恶，所以在世间的理则、世间的道理、世间的法律都认为它是有罪，这就叫做性罪。那么这个遮罪呢，就是佛制这一条戒遮止我们不要去犯，那你如果去犯了呢，就违背了佛遮止我们不犯的这个罪，所以就叫做遮罪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有关于性遮二罪。那么第三门呢啊，这个性遮重轻第二门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第三门就是七重料减哦。七重料减也是在208页的中栏，七重料减就是菩萨七重，也通通要守这一条杀戒，所以叫做七重同治。那么佛对出家五重菩萨，在家二重的菩萨 都治他们不可以犯这一条戒，所以七众同治。那么第四门呢，第四门就是大小同意，大小同意就是在208页的下栏，下栏大小同意就是大圣跟小圣七众呢，有哪一些相同，有哪一些不同啊，就把它归纳到这个地方，大小同意。大就是指的大圣七众，小呢就是指的声闻七众啊，就是小圣的七众，他们的同意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小圣不全同啊，大圣菩萨跟小圣行者不完全相同。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同不得杀，相同的就是通通不可以杀害众生，通通不可以杀。那么不同的义者呢，就是大事见机得杀，如开遮所明，如开遮所明，就是大事就是指的菩萨啦，菩萨大事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大事呢。见机得杀哦，看到这个时节因缘，他为了要救这个众生啊，为了要利益众生啊，见机得杀，如开遮所明，如开遮所说明，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如开遮所明。又啊，这个是不同了、啊，那个小圣就不可以杀了啊。那么底下也有不同，就是大事害二师成命。如果那个受菩萨戒的人害二师，害和尚阿舍离，就成命罪哦。那声闻呢，但结重罪，声闻害二师只结重罪。那么底下又有不同，大事杀天犯众，就是菩萨受菩萨戒的佛子呢，杀了天众天道众生，就犯重罪，声闻非重啊，声闻戒不是重罪。那么大事杀逝去，如前料减。那么大事杀这个鬼神啊、畜生啊，这逝去的众生，如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重轻罪相已经说过了，叫做如前料减啊，料理减别过了啊，把它。那么声闻杀鬼神与杀天同。声闻杀鬼神和杀天都没有，都不判重啊，不犯重。杀旁生又略轻，如果杀那一些畜生，又罪又稍微轻一点啊，这是不同的。那么底下大事舍身不失戒，结罪如前说。如果这个菩萨他杀了之后，他自己舍生命了。但是菩萨舍生命，他那个戒体并没有消失哦，所以对他这一生杀人的那个业呢，那个行为一样还是要结罪，结重罪，如我们刚刚所看的所说过的，声闻舍身戒意随尽，不复结罪。如果声闻戒他犯杀之后，他自己舍身了，他自己就死掉了，死掉了，他的这个声闻戒就没有了，所以就不依着他的戒来结罪，就不复结罪。这个是大小圣不同，大小圣不同，同跟不同的地方都在这里说清楚了。这个就是第四门，藕益大师依着天台宗第四门的大小同意。那么第五门呢，就是善事开遮。那第五门的善事开支呢，就要翻到前面的26页，翻到前面的26页，因为李元进居士把这个善事开支就归到上篇来，归到上篇。那我们来看善事开支，善事开支，唐义菩萨戒本云。啊，这就是于伽菩萨戒本，唐朝所译的，唐玄奘大师所译的。菩萨戒本云：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善巧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患，生多功德。 好，这个就是这个瑜伽菩萨戒本上面有这样讲，若诸菩萨，如果那菩萨他平常呢都是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这个菩萨平常都是非常的守戒，非常守规矩，依照菩萨三句境界来止善，来行啊，来止恶行善，来度化众生啊，他平常都是重规重矩守规矩的，可是他善巧方便，他在某一个机缘当中善巧方便，为利他故，这个是重点，为利他故，菩萨为了利他的缘故，于诸性罪少混现行，在某一些性罪，譬如说杀盗淫妄啊这一类，这个于诸种种性罪少混现行，有时候就在某一种特殊的因缘情况之下呢，不得已他就去稍微去做了，叫做少混现行，就是那一种情况非常少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他偶尔为了利他的缘故，他就去做了。那么由是因缘呢，因为这种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患，这个在他的菩萨界呢就没有违患，不但没有违患，后面还说生多功德，还有种种功德。那么下面呢就举例了啊，为如是菩萨见劫盗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贺护欲杀大德声闻缘觉菩萨，贺护欲造多无间业，见是事宜花心思维，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若家，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若家，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亦乐思维，于彼众生未当来故，深深惭愧，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患，生多功德。这一种例子就是说，菩萨他看到有这个盗贼，他为了贪财的缘故要杀害众生，譬如说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他看到有个盗贼要杀500商人、哦、为了他们的财物他要杀这500商人，那我们这里就说，或者要杀这个大德声闻独觉菩萨，要杀声闻独觉菩萨，这一种罪过都是非常的重大，将来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哦，啊，或者是造种种的堕落到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么菩萨看到这一些事情呢，他就想说，哎呀，他这样造这个罪就会堕到无间地狱去，那他就想说，我宁愿断他的命令，断他的命，让那个众生呢不要造这个无间的罪业，即使我自己堕到地狱去，这里的堕那若家，那若家就是地狱，就是我自己堕到地狱没有关系，我不要让他造这一种下地狱的重罪，哦，我宁愿代替他到下地狱这样。那么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要救那一些众生哦，比如说为了救500商人哦，啊。不希望他们被杀害了。那么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菩萨他是深深惭愧哦，我们那个最后一行，深深惭愧，以怜悯心哦断彼命，以怜悯这个盗贼啊，怜悯这个盗贼，以怜悯他的心来断他的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患，生多功德，所以不患菩萨戒，而且还生多功德。下面有解释啊，下面解约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此则大悲增上，存以待苦之心而行杀业也。好，这个是菩萨的那一种悲心特别的殊胜啊，大悲增上。完全是一种代替他受苦的心来杀害他，就是说不希望他堕到地狱，我自己下地狱没有关系。好，那么底下又说深深惭愧，深深的升起惭愧，这就是说明其不自以为功能啊，并不是说 我为了救这五百个人，我把他杀了，我有功德哦，这就是我的功德利用。他没有这个心，他是生那种惭愧心，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啊，实在是很不得已的情况，很不愿意去做的情况。那我碰到这种情况，也是我自己的业障，我不得已这样做，所以叫做深深惭愧，就是说明他不是以自己的功能利用，我有大能力啊，我能够行菩萨道，我有功德，他不自己这样想，不自己自己认为自己有功德。那么下面再说，以灵敏心明起十五一念称心。这么上面说用灵敏心哦断彼命，这就表示他没有称心哦，一点称心都没有啊、哦。那么所以甘图换这个自己杀戒的这个罪啊，宁愿换这个罪啊，而不是贪图功德。不过说到这一边必须把我们方丈和尚的那个书上的注解所引用的续明法师的《瑜伽菩萨戒本讲义》的一段话，那也必须在这一边我们共同来学习。那和尚就引续明法师这个《瑜伽菩萨戒本》的讲义说刚刚所说的这一种情况啊，就是菩萨杀生啊，这一种情况，这个就是显示菩萨为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在杀生等等的性罪可少分现行，少分现行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这样做，所以由此亦见菩萨利生益物之方便无边。这只是说明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利益一切有情的这种方便善巧是无量无边的运用啊、哦，就是方便善巧，菩萨的心地法门无量无边啊、哦，要方便善巧也无量无边，但此等皆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所能为的，不是一般初发心者所能做的。哦，这个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哦，真正有那个慈悲心才是可以这样做，初发心是不能这样做。所以在自己的智慧慈悲没有深固基础之前，这一些性罪不可以轻易多开。好、哦，所以与其勉效菩萨，与其勉力效法菩萨这一种行为而遭过失，倒不如严守坚持不换为妙，还是尽量保持我们这个戒法不换为妙哦。必须悲心充沛，积物现前，熟思省虑，知必益多而过少，速可偶一为之。哦，必须在菩萨的大悲心，真正的充满慈悲心，那机物现前，就是当时那个现象是突然出现的，并不是你预先就准备要这么做的，不是，是突然看到当下机物现前，当下现前，那么熟思省虑，考虑之后，那这个熟思省虑就是智慧了。就是菩萨的智慧，前面是要充满悲心，这里是要有这个智慧，所以总是要慈悲智慧如登地菩萨那样才能够来这样做，而且只是速可偶一为之，就是偶尔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常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也相信是益多而过少，就是利益众生比较多，过失比较少啊，要了解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文才说于诸性罪少分现行啊，就是在性罪这一方面它是偶尔出现的，那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行这样的菩萨道，绝不可视为当道，不可以把它视为这个是平常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不可以认为当然之道，不可以视为平常都是应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冒菩萨之名而行烦恼之时，如果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他如果听了这样菩萨可杀，他往往就是冒菩萨之名而行烦恼之时，其实是他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是还没有悲智还不够的人，如果说笑菩萨这样做，那往往都是冒菩萨之名而行他的贪嗔痴的烦恼之时，就是让他的贪嗔痴的烦恼有所发泄，往往都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就徒遭无边生死的罪过，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样就得不偿。所以我们与其在没有把握之前，宁愿还是守戒，不要笑话这个登地以上菩萨这一种悲智双运、大悲大智的这一种行为啊。这一段就是我们的方丈和尚还有续公老法师他们的大慈悲，唯恐我们初心菩萨听了这一段之后也就贸然的这样学习，这样就会造无边的罪过。那么底下我们再看易俗果报，易俗果报这里易俗者，我们看就是易时而俗、易性而俗跟易处而俗，分这三种情况。那么底下会解释什么叫做易时者啊，易时就是今生造业或现生受报，或来生受报，或无量生后受报，这叫做易时。就是现在造这个业，那可能十年之后也是现生，十年之后受报或者是一年之后受报，这就是现生时间受报的时间跟造业的时间不同，易时，或者来生受报，或者无量生后受报，这叫易时。易性者，什么叫做易性而俗呢？就是造业是通于三性，三性就是善、不善、无忌。我们在造这个杀业，或者善性不善性，或者无忌性。那么受报的时候呢？唯属无忌之性，那么受报只是无忌之性，就是我们受这个果报当时的心没有善不善的分别，就是受报它是华而如是，就是道理上在因果上就是这样受报，所以是无忌之性谈不上善恶。这个是易性而俗，还有下面的易处而俗。易处就是六处了就是人中造业六道愁长也，就是我们人道当中造这个业，那将来受的果报或者就堕落三途了，所以就是或者是人，或者再出生为人，或者是有时候如果造的像菩萨花心，虽然造这个杀业那就是说菩萨花心无罪过，那么有功德，那或者就升天，所以这个六道愁长就是说人中造业，或者生为人，或者生为天，或者修罗地狱鬼神地狱恶鬼出生，六道愁长，这样叫做易处而俗，处就是六道。那么此杀生罪果报如何？这个杀生罪的果报怎么样呢？那么华严二谛品云，这个是指的六十华严，六十卷的华严十谛品当中的第二谛，也就是六十华严经的卷二十四，第二十四卷十谛品当中的第二谛有这样的记载，说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就是杀生的罪能让众生堕到三恶道去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如果生到人当中得到两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那个就这样。那后面有解释， 后面解释说三途是正报，人中是余报，就是说犯这个杀罪呢，堕到三恶道，这个是正报，是真正的报应。那么正报报完之后还有余报哦，还有余报，就是生到人当中，他就会或者短命啊，或者是多病啊，这个是余报。那么下面的上杀堕地狱，中杀堕畜生，下杀堕恶鬼啊，就是上品的杀罪，就是最严重的杀罪，堕到地狱。那最轻微的那个杀罪就堕到恶鬼，那么当中的就堕到畜生。或者约前文三品众生分上中下，或者依照我们前面所谓的三品的众生，上品的众生、中品的众生跟下品的众生，那这样来分这个杀罪的重或者是轻啊，也分上中下三等的罪业啊。换句话说，杀佛、私生、父母，这个最重，这就是上杀了，要堕地狱，这个最重。好，这样，那么其他的中下也是这样。那么底下又说，或约杀心猛弱来分上中下，依我们这个杀的心的猛烈或者是微弱来分这个杀罪的上中下。如果杀的心特别的猛烈，嗔心特别大，那个杀罪呢就是上品的杀罪，最严重的罪过。那如果很弱，本来不想杀，别人在旁边一直煽动啊，然后杀，这种心呢很劣弱，那这种杀罪呢就罪也就比较是下等的杀罪，比较这个罪过呢就又轻一点点。那底下又说，或虽造上罪，隐情悔过，转成中下。哦，就是或者我们造了那个上品的杀罪哦，最重，但是我们事后呢一直隐情的悔过啊，赶快拜三千佛忏悔，拜八十八佛忏悔啊，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做。那或者那个罪过呢就转成中下的罪过。那么反过来说，虽造下罪，互过是非，不知惭愧，就转成中上。或者是造那个比较劣弱下品的杀罪，但是你护持你的过失，还找种种的理由做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过失，不知惭愧，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我这样做是有道理，不知惭愧，这样或者就转变成为中上之罪。哦，三义互成，是非一致，故业性差别，为火穷尽耳。这一种因缘错综复杂，这个或者重罪或者轻罪，这个种种的那种情况，那为佛能够了解得非常清楚啊，这就是佛的心地都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就像一个大圆镜的心智，所以对一切因缘都能够照料得非常清楚啊，说为佛能够清楚明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回向。